好，这堂课我们的题目是我的冲突有安息啊，我的冲突有安息。要想在冲突当中有安息，没有其他的道路，只有饶恕。不过为数不少的基督徒并不明白，圣经里面提到饶恕的时候真正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饶恕？第一，饶恕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饶恕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指标。
饶恕呢，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爱神的人呢，他不可能不饶恕的，不可能不去操练饶恕，因为饶恕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跟要求，也是他的命令哈。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冲突哈，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冲突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我个人之间的事情哈，冲突，但事实上不是的，冲突是关乎你对上帝的忠诚度，就是说你对上帝到底有多忠诚，你多愿意听他的话，在冲突里面就可以显露出来。饶恕就关乎到我们究竟愿不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关乎到我们对主的爱和恩典到底有多深，所以饶恕不是关乎我个人的事情，透露出来我对上帝的忠诚度。
上帝要我们饶恕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哈，是我们已经先经历了他的饶恕。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35节，在那里呢，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啊，说一个人呢欠主人1000两银子，另外有一个人呢欠了他10两，这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哈，他根本还不起，你把他卖了都卖不了那么多钱哈。但是这个主人呢有怜悯的心啊，所以就赦免他，不让他还。可是这个人转过头来呢，就掐住那个只欠他10两银子的人，说你非把钱还清啊，不然我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太可恶了。可是呢，今天很多人却似乎忘了，我们就像是那个人，我们被饶恕了，而且饶恕得很大。那么主人对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就应当去饶恕那个稍稍一点点得罪我们的人啊。今天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过犯的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评语，说啊，你真是不可思议，居然不饶恕啊。我们完全没有权利说不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被神先饶恕，而且饶恕得很大。
因此以弗所书4章32节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1、2、3，请。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
你们一样。
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彼此饶恕，原因是什么？是对神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我们了。
对，
我们已经被饶恕了，所以神期待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另外在这个马太福音18章也有这样子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1、2、3，请。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正因为神已经饶恕我们，如果我们不饶恕啊那些得罪我们冒犯我们的人，这里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天父也要照这样子来待我们哈。所以饶恕我们刚刚讲过了，不是你很个人的，关乎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透露出你属灵的生命啊，它是一个指标，帮助你了解你属灵的生命。
第三个我们必须要饶恕的原因是，饶恕反映出我们的天父他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特质啊，这位神是看不见的，那么他愿意饶恕人，他充满恩慈怜悯，怎么表现出来呢？是借着他在地上他的儿女，就是你跟我，所以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身上 反映了天父的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不肯饶恕的基督徒不像个基督徒，他不肯饶恕他就不像个基督徒。因为饶恕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因为要借着我们这些身上的特质来反映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因此一个不愿意饶恕的基督徒，他是和真理相抵触的。
我们听到说这个人不像基督徒，大概很少会想到说不饶恕也是属于不像基督徒的。
就是
我们一般都会是说这个人可能做的一些比方说诡诈啊，说谎啊，或者是有外遇啊，我们说这个人不像基督徒。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挑战你们，其实当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就不像基督徒。那么假设说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你也发动弟兄姐妹常常进食祷告，但在你的内心
是在人看已经不错了
很不错，对，外表看起来很不错，但是上帝是知道我们的内心的，可是呢我们却不愿意饶恕那么你这些外表的这一些等等都不能够说明你真正里面那一个不饶恕那一个才是你真正的那个生命的特质。
好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要心里面想说你讲的真对，我就想起谁谁谁不愿意饶恕别人，不是的这个是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还不愿意饶恕的人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好，第四，圣经要我们饶恕因为饶恕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怎么说呢？就好像我们在主祷文里面我们会这样祷告，主啊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然后呢接着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会这样祷告，
日用的饮食是每一天都需要的。你有没有哪一天说我今天不需要日用的饮食没有，对吧？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主祷文把我们这个饶恕，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是跟日用的饮食联系在一起，放在一起，
摆在一起。
这说明什么？说明说我们饶恕别人就跟吃饭一样是一个很频繁的
经常性的，每一天，
是每一天都必须要有的就像你吃饭是每天是必须要有经常性的这个是牵涉到是说我们人的罪性，我是个罪人，但是别人什么
也是个罪人，
我有时候不经意我的罪性就出来，可能就冒犯到别人同样的道理，别人也是这样子，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可能他的罪性就出来了，就冒犯到你了所以你要常常操练去饶恕别人所以饶恕是我们的生活形态不是偶尔才做的事情
你今天只要一出门只要跟人接触，就有很多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就是你不断的需要去操练运用饶恕的时候。就像你讲的，饶恕不是偶尔才做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讲也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一个重大的决定，不是的，而是每一天一天24小时随时都应当做的，所以它就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饶恕别人，正如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耶稣饶恕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让饶恕成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饶恕了，可是我们人经常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不愿意饶恕你会经常听到这些理由，比方说他根本不配，他根本不配我饶恕他
对，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不配我饶恕他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配不配上帝的饶恕？
配吗？不配
上帝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他饶恕才饶恕我们的
是，
甚至呢上帝为了要饶恕我们，他付上极重极大的代价，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个救恩，
是
好叫他可以饶恕我们可是今天呢，神对我们的要求，神没有说让你去为那个得罪你的人死没有， 你去付出代价来饶恕他，没有，神只是让我们说取消债务啊，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啊来跟他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来饶恕他。所以相较于上帝对我们的饶恕比起来，神所要求我们去饶恕的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取消债务，跟他配不配得是没有关系的。
的确，饶恕也是我们自己啊可以自主做的一个决定哈，跟他是不是来向我道歉，跟他是不是配得我的饶恕是没有关系的。你愿意饶恕他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啊。在原文里面，这个饶恕就代表一个免费赠予的意思，也就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如果以后你遇到这个想到饶恕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人配不配得，值不值得我的饶恕，因为这个人如果值得你饶恕，那就不叫恩典了，那是他应得的，他应该得你的饶恕，你就饶恕他，这很正当的。可是正因为他不配，不值得你饶恕，而你还愿意饶恕他，你白白的把这个恩典给了他。那我们之所以能够饶恕，其实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得罪他，可是他先饶恕我们，所以他有一个很深的期望，让我们这些得到他饶恕的人，把这个白白领受的恩典再白白的给那个我们看来不配得，不值得我饶恕的人，给他。所以这样一来，神的恩典让我得到，我很高兴，那个被我饶恕的人他也得到白白的恩典，他也很高兴，这个恩典就这样一直流传下去，这是神的一个很好的心意。
圣经有讲到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要完全像天父
完全一样
你们要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因为天父也恩待那些忘恩的还有作恶 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他的爱他的饶恕是那么的宽广以致他不问说你配不配他就是主动的来饶恕我们这些罪人，甚至为了这个可以饶恕我们，当然他必须成就救恩。神的爱跟饶恕是非常伟大的。那么连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
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在被钉死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这些人先问问看这些人配不配我饶恕他有没有问？没有，他直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第二个我们常常听到人会提出的理由和借口，就是说我做不到啊。说到饶恕，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上帝要我饶恕，可是我做不到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饶恕是你自己先选择要去饶恕这是你跟我一个意志上的选择那我们还忽略一件事情，虽然我是在地上选择饶恕这个得罪我的人，但其实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有很多人在看你是怎么选择的在看你是选择饶恕还是不饶恕，有天使在看，有魔鬼在看，有魔鬼的喽啰在看，当然还有我们的主在看如果说我今天选择说我愿意饶恕，那么天使就为你高兴鼓掌我们的主也说好，这是我的好孩子。可是如果我选择我就是不饶恕，你知道谁会最高兴吗？魔鬼跟天使魔鬼跟喽啰魔鬼跟喽啰就在那里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他就不饶恕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今天你我愿意取悦谁？愿意取悦我们的天父，还是让那个仇敌称快我们要有一个意志上的选择，我就是要选择顺服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
我们常常在听到别人说我想饶恕可是我做不到其实当他说我做不到的时候，或者说哎呀我饶恕不了，这个其实有一个要去问问看究竟他到底是不愿意饶恕还是不能饶恕
不愿意还是不能，这两者有差别
他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他是不愿意饶恕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一点因为他不愿意
比较困难
但如果说他是想饶恕，他愿意饶恕，但是他饶恕不了，他做不到 那么这个比较好办，嗯，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是的，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本来就是自私自利的，我们本来就很难饶恕那个冒犯我们人，我们很难白白的把饶恕的恩典给别人。
不错，
这就是我们罪人的本相嘛，哈。所以如果说你说，啊，我饶恕不了，哈，这个好办一点，为什么？这个是可以从神那边支取能力的。你说，神啊，我愿意饶恕，但是我饶恕不了，求神加给我，
加给我，
帮助我，给我有饶恕的能力。嗯，那么你就要经历神所加给你的饶恕的能力。
我们天父也喜悦这样的呼求和祷告，他乐意加给你力量，乐意加给你饶恕和爱。
所以如果下一次当你说我饶恕不了的时候，你要省察你的动机，嗯，你要问自己是不愿意还是做不到，嗯，有很大的区别。嗯，
还有的人说，哎呀，你也不能小看我，其实我已经饶恕一次两次，我饶恕很多次了哈，可是呢他还是这样的让气我，我不能再饶恕下去了哈。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不肯饶恕的理由。在这句话的背后有一句潜台词啊，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停止对我的冒犯和得罪，他还没有停止哦，为什么我要饶恕他啊？假如说我今天他已经停止了对我的那个饶恕和得罪，那冒犯和得罪，我再饶恕他，那还有话说。他现在还没有停止，哎啊，所以我们人就会看这个次数，别人得罪冒犯我们的次数。可是真正的饶恕啊，是不看次数的，是不受次数限制的。在饶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是不断的饶恕。为什么需要不断的饶恕？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那个曾经被你饶恕过的人，他仍然有可能经常的还要再来冒犯你，所以你必须经常不断的饶恕他。
有一个姐妹哈，她分享说，她在公司里面有个同事啊，有一次她是很无意的讲了一些话啊，让她很不舒服，
得罪了对方，
对，冒犯了对方。事后她知道了以后呢，她就跑去跟他道歉。嗯。但是这一个人呢，
就是对方啊，
对方呢，他不接受道歉啊，你跟他道歉，他不接受啊，而且还每一天看到你呢，他就摆一张臭脸给他看，
一个大臭脸啊，
他每次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的，然后就是每天摆一个臭脸。这个姐妹说你这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每天都这样子哈，他好几次都想说，好吧，那我也用一张臭脸回敬你一下，
你给我一张臭脸，我也给你一张大臭脸，让你尝尝味道，
也回敬你一下啊。但是当他想这样做的时候呢，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提醒他说，他说你不要对人的恶回应，你要对我的心意来回应啊，上帝要你啊不断的饶恕，不断的冒犯哈，所以啊他就在那个时刻他说，好，神，我顺服你，我不要以恶还恶哈。所以呢，他在要去上班之前呢，他就心里先做一个预备，
先预备啊，
先预备，
因为每天要看张臭脸不容易的。
他就说，哎呀，我今天去上班，我知道我要遇到那个同事，我知道他只要看到我一定又给我一张臭脸哈，我也知道我很想要以恶还恶，但是主他这个时候就预备，他说，主你预备我，让我可以靠主来得胜哈，不管他给我几次臭脸，我每一次都要操练先饶恕他啊。他臭脸一来，我说，主啊，我靠着你的恩典能力，我饶恕他。他说也很奇妙哈，他说当我先在心里面祷告，先操练饶恕哈，我发现我就能够不计算人的恶，而且是他每天的，他说我每天都要操练饶恕哈，所以我每一天就能够胜过这个计算人的恶的这个试探引诱，就能够继续的饶恕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道理，常常操练饶恕，常常的就能够胜过人自己的软弱。
这位姐妹的见证其实蛮感动人的，但是提醒我们呢，这个饶恕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习惯啊。其实我每一天都需要来不断的饶恕别人，因为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饶恕我们的。假设有一天我们的天父呢，他要跟我们算次数啊，他说某某弟兄啊，我今天只饶恕你十次，一过了十次你倒大霉了哈，那我们就真的倒大霉了。可是神一天没有算次数的，不断的饶恕我们对他的得罪，不断的饶恕我们对他的亏欠，不断的饶恕我们这里那里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哈。所以神每一天怎么样给我们新的恩典，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今天神又给我们新的恩典， 他又要饶恕我们。同样的，神也期望我们也带着每一天有新的恩典给那些饶恕我们的人。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先从主那边领受很多的恩典，然后呢，让你的行囊里面装满了神的祝福和恩典和饶恕，然后这一天的生活里面，哦，你这个时候别人得罪你，某某某得罪你，给他一个恩典，某某人又得罪你，昨天他已经得罪过了，还是给他恩典，你就散发主的这个饶恕的恩典。哎呀，你会发现你是一个什么很喜乐的人啊。如果你不这样做，每天去回来你抱了一大堆包袱啊，每天回家的时候背着重担，谁张三又得罪我一次，骂了我一次，这个可恶的东西，李四什么啊，他又得罪我什么的，你每天回家都是什么背着重担，为什么背着好多人不愿意饶恕别人得罪你的地方。请问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啊？愿意轻装上阵，充满神的恩典，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的人，对不对？感谢上帝，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
饶恕帮助我们可以继续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
是，
你不饶恕这个关系，亲密的关系，相爱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不愿意饶恕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哎呀，我愿意饶恕，可是我忘不了。有的人会说，我愿意操练饶恕啊，我也很努力很努力饶恕啊，可是我实在是忘不了啊。但是重点不是在于你忘得了忘不了，而是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去处理它，有没有处理过啊。我们看一段圣经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1章3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神，耶和华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里讲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原则和属灵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啊，罪恶。这个不再纪念就是说什么，我不再想起他，我不再把我的心力停留在那里。
饶恕就是说，我选择不把我的思想停留在这件事情上，意思就是说，我拒绝一再的去回想这个人对我的冒犯的这些细节，
曾经冒犯我们的细节，
我要主动的去拒绝的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一再的强调，我们是罪人，我们不习惯白白的赦免、饶恕对方，
是
我们不习惯白白的给别人恩典哈。所以，当这些啊，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啊不愉快的这些细节，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情，让我很难受、很受伤害，这些东西在不经意的时候，它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那当如果说我已经决定饶恕了，我已经选择饶恕了，那么我就要拒绝自己沉溺在这个被得罪、被冒犯的这些经过、这些细节里面。这是你要用意志力刻意的去拒绝它的。
有的人会说，哎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在台上说饶恕饶恕很容易，你不晓得对方啊带给我的痛苦和伤害有多么大，你不能体会。如果你能体会，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也不会饶恕的。这也是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拒绝饶恕的原因和理由。当然我们不否认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觉得对方蛮值得同情的啊。不过要谈到这个损失，要谈到这个失去，你想你能够明白到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像你跟我，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损失、任何一个失去是了不得的，你知道吗？一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这些就再也不会什么事让我们觉得哎呀好大的损失、不得了的事情。保罗曾经说，他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使神的爱与我隔绝。然后保罗说了什么？保罗说刀剑，保罗说赤身露体，保罗说患难，保罗说困苦。你想一想，这里讲的每一样啊都是损失，每一样都会带来痛苦，每一样都是患难，刀剑也好，患难也好，困苦也好，赤身露体都是失去。可是保罗他说，没有一样能够大过 耶稣基督与我之间的联合和爱。
我们这个从耶稣基督那边得到的哈，这个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荣耀，我们因信称义啊，就是说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上帝已经把完美赐给我了哈。那你想想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觉得说受伤害很深哈，不愿意原谅，跟你的这个就是说你受伤害，好像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等等啊，他怎么可以不接纳我，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你想想跟这些是不是也很有关系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已经把完美赐给你了，你的这一个将来在永生的荣耀里，当你复活的时候，耶稣给你一个完美的啊，全新的身体，全新的你，跟耶稣一样那么完美哈。所以现在短暂的这一些人说你什么，短暂的这些损失
伤害
都不能摇晃耶稣所赐给你将来在永生里面的那个完美，那个荣耀一点都不受威胁。所以我们才刚刚讲的，任何现在属世的损失都算不了什么损失，跟那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比起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是很安全的，不会丢失的，
是
跟这个比起来，那些小损失真的算不了什么。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收藏这个玉的一个专家，他手上有好多好东西。我记得20几年前他刚开始收藏玉的时候，哇，他很舍得下本钱，他可能就买一块他当时找到很好的玉。这个玉呢，可能是当时的这些一个人可能2-3年的工资花费很多，可是他就花了个钱，他就买了那块玉。然后他看见这个玉，他就非常喜欢，每天爱不释手就觉得非常喜乐看那个就觉得很宝贝。那么去年我去看他，我就想起他那块玉，我说：“哎，你那个玉还在吗？”他就丢了一句话：“哦，那块玉啊，你要给你拿去。”我请问，是不是那块玉他不心疼失去，还是说那块玉的价值贬低了？其实不是，这块玉的价值啊已经翻了好几番了。那么他为什么说你要你就拿去，这么轻易的就愿意承认也愿意给出去呢？原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现在手上有更宝贝的更好的玉所以相较之下那块玉算不得什么，要你就拿去他就因为这个手上的他现在有的玉更宝贵，所以他就不会把过去那个看为很宝贵的紧紧的攥在手里他现在这一块玉他说能够换10-20栋房子，哇，让我羡慕的不得了。当然那块玉我也没有拿所以你不要羡慕我重点是当我们有了真正的宝贝以后，我们就会看清自己原来手上紧紧抓住的一点点，我们就会看清那个失去怕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明白你所拥有的是多么的宝贝那就是很糟糕的
其实有两种人是不能给予的。
哪两种人？
一种是说他自己呢真的很缺乏，
真的没有
、没有你怎么给，没办法给
是
另外一种人呢，他是有很丰富的一切，但是呢他自认为他没有他总是老是有一种说我有缺乏事实上他已经有很多了这种人他也什么很吝啬的不愿意给那我们基督徒是属于哪一种？在饶恕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属于我们没有，
根本没有，
还是我们已经有很丰富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属于那种，如果我不愿意饶恕的话，我是属于那一种，我自认为没有的人，
自认为没有。
其实你拥有的非常丰富，上帝给你的恩典这么多，上帝给你的饶恕的恩典是你不能够计算的，是你不能够评估的，太大了但是呢，我们就以为说。我没有，所以我饶恕不了。当你说我饶恕不了，其实呢，你是不明白你所得到的有多少你有多大的丰富，你自以为还缺乏。
我们应当跟我们的耶稣来学习，来效法。他这么完美结果呢，他根本不需要别人原谅，可是他还是主动去赦免别人对他的过犯。那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道理，来学习 耶稣基督的饶恕。
嗯，好，接下来啊，另外一个不饶恕的理由哈，我们会说他应该保证不再犯了，然后我才能够饶恕他。
这一点听起来呢，也蛮获得我们这个罪人心里的共鸣哈，对嘛？他应该保证不再犯嘛，那我再饶恕他才合情合理嘛哈。可是你跟我知不知道，真正的饶恕啊，是要放弃控制对方的意图，那才是真正的饶恕哈。就是说，把对方伤害你这个事件，把它丢出你的脑海啊，丢到深海里面，不再想起来，不再捞起来，不再翻案，好像结案一样，不再翻案哈。不要有的时候又把它翻起来，作为攻击对方、挖苦对方啊、打击对方的理由啊。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嘴巴上说哇，我饶恕，我饶恕了，可是过一阵子呢，又遇到一件事情，那个人呢又发生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新仇旧恨啊全部拿起来讲哈。所以你记不记得，你过去几年以前曾经伤我，哦，还有好几年前你又曾经伤害我，都把旧账都拿起来哈。所以喜欢翻旧账的人，我们说他不是一个真正饶恕的人，表面上好像当时饶恕了，其实他只是把他放在记忆库里面，什么时候要用全部都调出来啊，资料全部调出来啊，翻老账。
真正的饶恕哈，就是要放弃那个控制对方的意图哈。有一个太太，她的先她自己有外遇，这个先生呢后来愿意饶恕他太太哈，
这很不简单
啊。他说我愿意饶恕你，我还是接纳你，我们还是继续在这个婚姻里。但是从此以后呢，这个太太呢就没有行动自由了。
怎么说？
他的先生会查他的电子邮件，会打电话啊，追踪他的行踪。
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
那他的太太就觉得说，你既然已经饶恕我了，为什么你还一天到晚这样追踪我的行踪？你是不是没有饶恕我？这个先生就是说，我确实是饶恕你了，我确实饶恕你。
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要你保证不会再做出这个伤害我的事情，我要确定你不会再有外遇，所以我必须这样做。啊，
你听见他讲的吗？这位弟兄啊，他其实并不明白，原谅赦免别人的过犯是没有办法保证对方不再犯相同的错误。我们这样的要求是不太合理的。我举个例，什么时候我们会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刚才很自私很小气，求你赦免我，我保证从今以后我不再小气，我不再自私。你敢这样祷告吗？你不敢，因为你根本不可能保证，虽然你这个时候很后悔求神饶恕，但你不敢保证我从此以后不自私不小气，你都不敢保证，那么你为什么把这个保证加在别人身上？你一定要保证你不再犯同样的错，我才能赦免你。如果神是这样对我们，我们都很惨的。
我们要对方保证哈，这个又牵涉到我们人什么罪性，
罪性的某一个特质，
控制欲。对，我们人，你看我们的罪性表现在方方面面哈，饶恕上又牵涉到我们的罪性，牵涉到我们这种喜欢控制的罪性
哈。是，
就是我要保证你不再伤害我，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顾虑的是什么？我的利益，我也没有受伤害，我不顾你失去行动自由很痛苦，这个我不管，我只要保证你不再伤害我，我得到益处哈。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对付我们的这种控制欲等等，我们要交在上帝的手里。就算你控制得了他的行为，他若真是要外遇的话，你控制得了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的，你控制得了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你控制不了一个人的心。
对，
所以我们就要教导他，我们说你就做好你那一部分，你爱他，你愿意赦免原谅他，至于他会不会再变心，会不会再有外遇，这个你要在祷告当中交托给神，主权要交托给神，你才能够有真正的饶恕，你的这个饶恕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饶恕才能真正的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重新开始一个合神心意的互动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我这样一味的饶恕他，这样不是纵容他了吗？这句话讲的其实是对的啊，因为饶恕并不等于 纵容罪恶哈。嗯，就像有的姐妹在家里有接受这个遭到这个家庭暴力哈，就她先生打她哈，那她心里面愿意饶恕这个恶待她的丈夫，这是一回事，可是并不代表说因为她饶恕，所以弟兄姐妹或者她自己就被鼓励再回去她的家里面接受她先生的拳打脚踢啊，这是两回事。我们心里面不怨恨对方，但是我们要有智慧保护自己的安全哈。如果我们允许这个先生继续的对这个太太拳打脚踢，那么我们就是在纵容他犯罪，对这个先生其实也没有什么益处啊，对他完全没有益处。因为真正的爱不单是包括怜悯，也包括不喜欢不义啊，他这样的行为是人跟神都不能接受的。所以不是说啊，我饶恕他，所以我回家继续爱他打，或者弟兄姊妹说，哎呀，你要回去顺服你的丈夫啊，他打你，那就让他打吧。啊，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错误的教导啊。嗯，
这个啊，就是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啊。我可以选择我心里不记恨他，
是，
但不代表我还在留在这个环境里面接受啊他自己对我的这一些啊惨
暴力
啊暴力哈，啊，等等，而且。通常这个有暴力的人呢，他是需要外力的介入
来，外力的介入，嗯，他需要外面的人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啊，或者是啊，有时候透过法律啊，甚至透过一些强制性的帮助他去面对他的问题，这个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为了他的益处等等啊，他必须要接受帮助，甚至是强制性的帮助，所以你不要继续的留在那个暴力的环境，事实上对他也是有好处的哈。所以我们说饶恕呢，不代表纵容他的罪行。嗯，那饶恕当然是我单方面，我就是心里不记恨他等等啊，那也不代表说我们双方的关系是一定要继续下去的哈。我们说再次的强调，这个是需要智慧的。
过去我曾经被一个弟兄哈，主内的弟兄哈，骗了一笔钱啊。虽然后来呢，我愿意主动的原谅饶恕他，啊，那是因为我们在合作关系里面我被骗了一笔钱，可是并不代表我会继续跟他合作的关系啊，除非我有很明显充分的信任说他已经完全在这方面悔过了，我不会轻易的继续跟他合作啊。所以饶恕不代表我们彼此同工或者合作的关系要继续，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分辨，就像你刚才讲的。
当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啊，我们应该要饶恕哈，很多不饶恕的理由哈，等等啊。那如果说我们不饶恕，我们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啊，嗯？那么不饶恕呢？那我们当然心存苦毒哈，嗯。讲到这个苦毒，你们想到什么？就是我这个，他说这个人是啊，心里很多苦毒。你待会想到这个人有什么东西，或者存放什么东西？在心里头，
啊，垃圾，
垃圾，哎，对，还有
发酸发臭的东西，
还有什么？可能他有很多的恼恨，啊，愤恨等等，哈，我们大概是想到这个哈，我们想到这个不饶恕的时候就有苦毒哈，那想到苦毒的时候觉得很抽象哈，我大概会想到说，哦，他可能这个人里面有一些恼恨，啊，有一些愤怒哈之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比较抽象一点，对我来说，一直到有一次哈，我跟我女儿谈到一件事情，哎，我才明白，比较具体的明白什么叫苦毒哈。啊，我女儿跟我说，她说，妈妈，我今天去参加一个聚会，讲员讲到说，你心中有没有想到哪一个人是你不能饶恕的？那我马上一个直接反应说，没有啊，我这个人蛮好的哈，蛮好相处的。
我女儿蛮乖巧的。
啊，蛮好相处的，所以没有什么人我不饶恕的。然后他说，他在这刚刚这样想的时候，哈，哎，突然有一个意念就跑进来了，他就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哈，那是他啊学校里跟他一个很好很要好的同学，
过去很好，
过去是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但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以后，他觉得深深的伤害到他，后来他们就越行越远，哈，
就是我的女儿受到那个人的伤害，
所以就越来两个越走越远，哈。他说，妈妈，其实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个意念啊，那个意念就是我希望他活得不快乐，
我希望他痛苦。
他说，妈妈，这个就是我心中对他有苦毒啊， 我那时候就明白了，我说啊、原来苦读就是我希望那个冒犯我的人呢，他过得不快乐。
出去被撞到啊、那走路啊摔倒啊，
那倒不至于了。我想基督徒不会这样咒诅他，但是你会希望他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哈、啊，你就说哎呀，神管教的好啊，我希望他不快乐啊。那其实这个希望对方过得不快乐，也是一种苦读，
是
啊，也是一种苦读哈、啊。其实对于这些冒犯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是希望他活得不快乐，我们是希望他怎么样？
活得合神的心意，
活得合神心意哈。有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圣经要我们为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仇敌，祝福、祷告。
对，
很多弟兄姐妹就会反映说，他那么不好，他不合神心意，
就是啊，还要我祝福他，这个怎么祝福啊？啊，
就是说，难道我还祝福他心想事成？还祝福他继续的啊、去得罪别人、冒犯别人、
就是、啊
等等？我说不是的。当我们祝福他，我们对祝福的解读哈，你想到祝福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什么啊、赚大钱啊、工作顺利啊、心想事成啊，这个不是的。圣经里面的祝福啊、的意义比这个要深很多啊。当我们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各样的福气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祝福对方，不是希望他继续陷在那个罪里面啊。不出来，继续自我中心，这个不是真正的祝福他。我们如果真正祝福他，我们是要祝福他怎么样？合神心意，
神的心意当中。
所以你对那些冒犯的人，你要为他祝福祷告，你说神啊，帮助他能够合神心意，活在神的真道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又学到这个宝贝的属灵的原则啊，我们就知道下一次我们可以怎么样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做祝福的祷告啊。主啊，你求你让他能够活得合乎神的心意哈。那么我们这样祷告以后，神怎么样工作，神什么时候工作，神怎么样在他身上做的工作，都不是我们啊的过问的问题。我们只管为他祝福，我们相信这个主权也交在神的手里哈。其次，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不顺服，我们不饶恕，我们可以选择的。因为我们人啊，往往不愿意饶恕，因为饶恕是要付代价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饶恕的时候啊，你付的代价更高，更大。这个我们常常不容易想到哈。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有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哇，这节经文我们经常读，可是读了过去就算了。可是你仔细想一想，这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怎么样？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好，比方说我今天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背向他，我不理你啊，我这个根本不愿意跟你有任何来往。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天父说，你要是不饶恕别人，我也背向你，我也不理你，你怎么祷告主啊，怎么呼求，我根本不听你的。哇，这个其实比我饶恕不饶恕人那个后果是更加的严重啊。如果有一天到一个程度，你祷告神都不垂听啊，你想亲近神，神也不愿意跟你亲近，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们有没有想过，不饶恕别人换得的是这样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你这样想，我相信你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洞见和选择。
当然这里说、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不是说好像我们的救恩哈是我们赚取来的、好像说我靠着我饶恕别人，所以我就赚取神对我的饶恕、赚取啊、我的救恩，不是这个意思哈。神这个为你成就救恩是靠耶稣基督他所付出的，他定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偿还了一切罪的这个代价哈。
对。
那这一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到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不是靠律法，我们不是靠守权律法来得到救恩，不是的，我们是靠恩典。
靠恩典。
当你说我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说什么？你是在说哦，上帝，我不需要靠恩典得救哦，我要靠什么呀？我要靠自己守律法来得救。所以你不饶恕，其实你就是在自己去找那个审判。
对，
你是在邀请那个天上的法庭，法庭已经结案了，
本来已经结案了，
结案了，就是说啊，你靠着接受耶稣基督，你有这个恩典，上帝就 算你为没有罪的、这个法庭已经结案了、
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但是不饶恕的人就是说我不走，
对，
我要靠律法、所以呢，那个人偿还我多少、欠我多少，
对，他一定要还，
他一定要还我、他欠我多少，他欠我的全部都要还。所以上帝说，好，你要这样子，你不要恩典，你要律法，好，行，那么天上的法庭对你也是这样说，
重新开庭审判、但是审的是你的案子、
你欠天父多少你都要还，你要要求以牙还牙，
对啊，
那神说行，那我们也以牙还牙、所以你等于是在自找审判，你不要恩典，你把恩典往外推，在自找审判。
说得好，所以不饶恕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律法套在自己的头上，让天上的法庭重新开庭，对我们施行审判。
就像那个马太福音18:33-35那里哈、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那个本来是欠10两的，对吧？他不愿意还，那一个主人他是这个仆人欠主人是1000两的，
对啊，那1000万两、
一千万两的，那这个主人就说什么？你10两你不还，那你把1000万两全部都要还。
对，
就是你这个恶奴才，要等你还清了。要不然我就把你怎么样下在监里，重新让这个天上的法庭对我们开庭审判，就是这个意思。
你讲的实在很实在哈。那很多基督徒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对真理不明白，我们就犯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哈。我们就说，主啊，我不要恩典，我要律法，我要把这个律法搞清楚。你弃绝救恩，神说好，你不要救恩，那我们就开庭审判吧。
圣经这里啊。路加福音这里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6:35-38。
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好吗？1、2、3，请。我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我们要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
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其实当我们愿意饶恕，我们是在支取天上那个丰盛的恩典。我们拒绝饶恕，我们就是什么，自己把这个恩典的门关上，不让恩典流向我们。
是，
你不把恩典流出去，神恩典就不能流向你哈。这么清楚，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不肯饶恕人，不肯饶恕的人，天上的恩典，天上的窗户都是向你闭塞的，都是关闭的。
那巴不得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我们一饶恕别人的过犯，上帝好像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在接受上帝给我们饶恕的恩典。可是我们拒绝饶恕别人，我们就好像把这个提醒神说，神啊，你赶快来纪念我的过犯哈，因为我不愿意饶恕别人哈。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的人，我请问你怎么去祷告神？你怎么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不要纪念我的过犯？不可能的，因为你自己不愿意领受神的恩典。
不饶恕啊，拒绝恩典，也是拒绝丢弃祷告的权柄哈。我们接下来读以赛亚书59:2。
1、2、3，我们也是改成我们来念哈。1、2、3，请。我
们
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
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啊，那么你再怎么祷告，上帝是不垂听的。很多弟兄姐妹忽略这一点哈，他可以不饶恕人，可是可以禁止祷告啊等等，可是他没有想过说，当我不饶恕的时候，神是掩耳
不听，
掩面不看的哈啊。当然这里再次的强调，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
不会的，
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你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受亏损，你在祷告上面受的亏损，所以饶恕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有一个姐妹她分享说，因为过去她的父亲得罪她，很深的得罪，那她就一直好多年都不能够饶恕她的父亲，
自己的父亲，
甚至她的父亲过世好多年了，她心中还是对这个父亲心存苦毒哈，很怨恨。那她就分享说，其实呢，在我那么多的苦毒怨恨里面，我在祷告的时候一点能力都没有，没有能力啊。后来慢慢的有其他的属灵的长辈帮助她看见， 他祷告没有能力，跟他不饶恕有很直接的关系、
oh. 啊、
所以后来他就、啊、慢慢的去明白、啊、饶恕的这一个真理、
嗯、
他就靠着主的恩典，他最后真的饶恕了他过去、啊、父亲对他的冒犯跟得罪、
嗯嗯、
他说很奇妙，真的、嗯、当我、啊、把这些苦毒放下来，当我真正愿意饶恕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祷告就通了、
嗯、
真的通了、啊、开始有那个能力进来、啊、所以这真的是让他体会到，当我们注重罪孽的时候，上帝就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嗯、
讲到饶恕的必要性、啊、就连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他们也都明白以下这个道理，那就是说，如果你不饶恕、啊、其实不是在惩罚别人，是在惩罚你自己。我就想起在北极生活的纽特人哈，他们发明了一种很奇特的捕北极熊的方法、
嗯、
你知道北极熊多大，几百斤哈，一般人根本打不过他，可他们就想一个办法怎么样抓这个北极熊哈，他们就在拿一把刀哈，然后把这个刀柄哈插在雪地里面，刀这个刀把就是刀这个刀的部分呢朝上，然后呢他们就杀一只鸡或者鸭哈，那个血呢把它涂满这个刀把，然后拿这个地上的雪把它包起来，所以外面看不到是刀哈。然后呢，这个血就再撒一点，撒一点，然后他们就躲在那个树丛后面。过了不多久，这个北极熊啊，闻到这个血的味道，它就来了，啊，它就想说，哎，这个一定是底下有一只死鸡或者死鸭，所以它很兴奋的、啊，它就拿舌头去舔。那这个时候，那个包着那个鸡鸭血的那个部分呢，已经变成冰的那个疙瘩了哈。他用他的舌头去舔，舔了、啊、很高兴，舔一舔，舔一舔呢，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外面很冷嘛，他的舌头已经冻得失去知觉了。他舔完这个鸡鸭的血，事实上他已经舔到刀口了，他就继续舔，一舔以后呢，这个刀口就在他的那个舌头上划了一个血，划了一道口子，就有血流出来。他一尝，哎呦，有新鲜的血，这个血还是热的。他就更高兴，他就继续的舔哈。可是因为他的舌头已经失去知觉了，所以慢慢他的舌头上有很多的口一直在流血，他都不想，哦，舔得很起劲，哦，这个血很好很好。到最后，过不了多久，这个这么大一头熊啊，就失血过多，砰就倒在地上。
嗯，
那个猎人呢，不费吹灰之力，出来很高兴，今天有大收获，就扛了一只北极熊回家哈。
嗯，
那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呢，今天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很可怜，就好像这个北极熊在吸自己的血一样、
嗯、
舔自己的血一样。
嗯，今天不饶恕就是这样子的啊，你其实在消耗你里面爱的能力，
对，
你在消耗你自己啊，身体甚至你身体的健康，
身心灵的健康
啊，身心灵都受亏损。一个心存苦毒的人，他一定是个不快乐的人，
对、
啊、那么很多人比方说他经常头痛，经常身体这里不舒服，睡眠
失 眠,、
啊失眠啊、追溯那个根源，跟他不能饶恕
某一个人、啊、
心中那么多的苦毒，
对，
其实最终带给最大亏损的是谁？
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你看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不饶恕的时候、哦、我们失去很多天上的福分，属灵的福分，失去、上帝的恩典啊，祷告呢，权柄也丢弃了，
对，
身体自己的身体也受亏损，
嗯，
所以这个不饶恕，说真的，付的代价太大，
太大了，
啊，亏损太大了，哈、啊
嗯，
所以就像那个北极熊一样，最后倒霉的是谁？
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谈一下神期盼我们怎么样来饶恕啊，这个很实际的。那我们怎么样饶恕呢？我们提出几点，第一个，一想起来就饶恕哈。啊，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需要随时随地操练饶恕，一想起来就饶恕。可是你看我们人常常是什么？一想起来就不饶恕。神让我们一想起就饶恕，我们经常是一想起来，哎呀，我就不饶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一想起来就饶恕。马可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也是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一二三，请。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我们，就当饶恕他，好叫我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我们。啊，这是经文讲的，不是我发明的哈。经文说，我们一想起，哎呀，有什么人得罪我，当时当下立刻，我们就从心里说，主啊，我愿意饶恕他。 当下一想起就饶恕，这样的话我们的天父说，哦，好孩子，我也饶恕你，啊，这就是这节经文很清楚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头哈，啊，如果说我就想起哈，突然都是突然想起，不会刻意去想，突然就想起哪一个人哈冒犯我如何如何，我就跟他讲啊，那个人当初如何如何啊，我先生就会提醒我，
我们就提醒，哎呀，我们已经决定饶恕他了，就不要再说了哈，这个再说下去对我们没有造就性。
你一想起哈就要饶恕啊，你已经决定了，所以你一想起就要饶恕啊，不是一想起就不饶恕，不是一想起就沉溺在那一个不饶恕的里面哈，所以这是要操练的。
那我们是彼此提醒，有的时候是我想起来，他说啊，我们不要再说了啊，
想起就饶恕。
所以你跟你的这个配偶呢，大家能够互相提醒哈，彼此提醒。嗯，
想起就饶恕。
好，第二个我们要提出的秘诀是，要饶恕，我们必须向主来支取丰盛的饶恕。我们已经一再重复的强调，我们跟主生命联合的重要性，好像充电一样，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向主求饶恕，主的饶恕源源不断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所以向神要常常来支取。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有位姐妹哈，她跟我分享，她说，有一次她的母亲呢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臭骂她，骂了半个多小时。哎呦，她说她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长大的，母亲常常为一些很小的事可以就骂，可以骂一个小时的。哇，那她说通常这个姐妹已经结婚了哈，已经结婚了。她说很多时候我母亲，打个电话来一骂我的时候，我都要好几个月，我的心情都不能够恢复平静。那在那一次他打电话来骂我的时候，他说我突然心中呢就有一个意念就进来哈，那个意念就是说你赶快祷告哈，好好祷告。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的恩典你的爱保护我哈。
一边听电话他一边祷告，
一边祷告说，
心里面祷告，
主你把我藏在你的爱里面，你让我能够在你的爱里面得到安息保护。他说也很奇妙，他说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突然听不见我妈骂我什么，突然听不见他在骂什么哈不是说听不到声音，而是说他都没有去注意那个内容，完全没有注意那个内容哈。然后他妈骂完了半个小时以后呢，他就挂了电话。挂了电话，他说我马上跪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我愿意饶恕我母亲对我的冒犯啊，主，我愿意饶恕她，求你祝福我的母亲，
啊，
让她更深的认识真理，让她活在主你的爱里面。他说也很奇妙，当我一操练饶恕的时候，我的心马上恢复平静啊。过去他说这种电话一定要搅扰他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哈，不能够心情不能够平复，但是他从主那边得到的能力哈，操练饶恕，从主那边的爱一进来，他就能够饶恕哈。
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见证哈，也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离了主我们的确不能饶恕，就算我们饶恕也是很肤浅，也是一时的哈。我们被教导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是一种选择，饶恕是一种决定。我决定不再想起，我决定不再纪念，我决定不再控诉，我决定不再攻击。那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饶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
是个过程哈，这个过程当然也是看得罪你冒犯你的人这个伤害有多深啊。当然越深过程就越长，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明白这个什么叫做一个过程哈。我们很简单的给它分三个方面哈，三个层面哈。就是说第一个层面的时候，饶恕的第一个层面哈，
就是最基本最底层的。
对，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要很刻意的去拒绝回想啊，我们刚刚讲要很刻意的去拒绝回想那个细节，
就是别人冒犯得罪你的细节，他讲了什么话什么表情，你要刻意的不去想。
我也要很刻意的在祷告里面去祝福对方我心里是不愿意提到这个人，我根本就不乐意为他祝福祷告的，但是我要很刻意要很刻意的去 去啊祝福他，嗯，我也要很刻意的去拒绝，就是说我想在背后说他一些不是。你要人有这个倾向，
人之常情，
你得罪我，我很可能想要找一个人来倾诉说你的不是，嗯，那我要刻意的去拒绝，说哎，我不要在背后说他的不是，嗯，另外呢，我也要很刻意的愿意跟他有一个好的互动，嗯，这些都很勉强。在第一个阶段，当我一决定饶恕的时候呢，我要很勉强的去做，
不是说一饶恕就什么都变得好了，不是，有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呢，你就操练个几个月，很勉强，很勉强，然后你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想到这个得罪你的人呐，还会隐隐作痛，不是说都没有感觉，还是有一点痛哈。然后呢，你比第一个阶段好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费力气就能拒绝回想他冒犯你的细节，你不必这么刻意，不费力气你就能拒绝。而且你开始没有向其他的人去抱怨啊，这个人怎么样得罪你冒犯你的意愿，然后慢慢的你开始心里面可以开始为对方真心的为他祷告，你开始有这个意愿，你有这个能力，你也可以开始不在神的面前纪念这个人对你的过犯，你会求主为自己伸冤啊。如果必须跟对方有所互动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比先前好一点，先前要刻意的，这个时候你稍微有一点比较自然的可以跟他互动，嗯，这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说你操练得很老练了，
比较已经进步很多了，
很老练了，就是说当一个这个不饶恕的思想或痛苦的思想一来，你很快就怎么样，很快就把它拒绝掉了，
对，
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比较费力气，再来老练的时候就很轻松很自然，嗯，然后慢慢慢慢你操练老练以后，你进入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呢，这个时候你开始有能力，那个能力是爱的能力，嗯，你开始会愿意寻求他的益处，
是啊，
不是像第一个阶段是很勉强，嗯，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是打从心里面愿意他得着一切的益处，
对，
你会打从心里面愿意像耶稣那样的爱来爱他哈，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到了第三个阶段了，你基本上想到这个人你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愤怒哈，啊，你很心平气和，甚至慢慢的对他有那个爱的感觉了哈，嗯啊，这个就表示你已经来到了最后面的饶恕的阶段，嗯，基本上这个饶恕的过程已经开始算是完成了哈，嗯，所以你看完成，从我开始决定饶恕，决定饶恕只是这个饶恕过程的开始而已，
对，
那你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整个饶恕的过程哈，嗯，但我刚刚已经讲过伤害越深这个需要的过程越长哈，比方以我做这个例子，
就你也走过这段路，
我刚刚讲到说这个一个我信任很多年的朋友他伤害我，对不对，他捅我一刀，那我要开始饶恕，我已经决定饶恕，到我完全的饶恕哈，完成这个饶恕，我估计哈，我算了一算，我大概差不多一年，
就整整一年的时间，
从前几个月很刻意饶恕，到操练的挺老练的，到真的想到他的时候，我真是愿意神的爱在他的身上，开始对他有真正的愿意为了他的益处来爱他啊，我花了一年，那这个一年还是上帝很主动的带领
啊，
很主动的推动我去饶恕，嗯，我都还花了一年哈，啊嗯，但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耶稣基督，我不认识神的恩典，不认识神的爱，我大概一辈子也没办法完成，
恨他一辈子，
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完成饶恕的过程，
是，啊，等
不要说完成，连开始都没办法开始，
对，
连决定饶恕都很难，
没错，
啊，所以我们饶恕呢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乃是要在主里不断的与他连结，支取那个爱的能力，饶恕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是饶恕的源头，
是最后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就带来安息哈，为什么会带来安息，很简单，因为当我们一开始决定饶恕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愿意顺从神的真理，按照神的诫命来做，我们一愿意顺服真理，愿意顺服神的诫命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啊，这愿意顺服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一顺服里面的圣灵，圣灵就可以开始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一结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啊，你开始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的时候，请问你心里有没有安息啊？就有安息了啊！所以真正的饶恕一定最后带来你心里的安息。但愿我们今天的课程帮助你，也帮助我自己，在饶恕这方面能够接受主这样的真理，也让这个真理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以至于我们虽然不能避免被人冒犯，不能避免与人冲突，不能避免被人伤害，但是有神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愿意饶恕，而带来我们心里的安息。更重要的不是为了安息而饶恕，更重要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愿意神借着我们这样一个神的儿女来彰显他天上看不见的神充满恩典充满饶恕这个充满怜悯的天父的特质，让人能够羡慕成为神的儿女，好让他的名得到荣耀。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的信息打开真理解明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里面那一个啊神的宝贝就向他的真理来踊跃，向他的真理有回应。说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哦，或许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些曾经受到一些人的伤害，这个人也许是我们敬爱的人，甚至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亲，也许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也许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许甚至是我们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主啊，我们在被得罪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的得罪深深地放在心里，我们不愿意饶恕。主啊，当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就有许多的苦毒，有许多的怨恨，有许多的伤害在那里，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是在惩罚我们自己。主啊，今天你让我们听到这篇课程不是偶然的，你愿意我们放下，你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支取你那丰盛饶恕的恩典。所以因此我奉耶稣基督里面请问，有多少在我们中间的人，你不要管旁边的人，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说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需要饶恕我的父母对我的伤害，我需要饶恕弟兄姐妹对我的伤害，我愿意选择。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那饶恕丰丰富富的恩典进入我的里面，来帮助我能够饶恕。我愿意从这个时候开始，愿意让主你那饶恕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特质，成为我生活的习惯。每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愿意背着满满的主你所赐新的恩典，愿意成为一个散放发放你恩典的人，以致我每一个接触到我的人都能够从我的身上支取灵受那个丰盛的主的新的恩典。我愿意做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座位上，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愿天父来恩待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啊，你自己得到完全的荣耀。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我相信天上的父，你看见你蒙爱的儿女在你面前的立志，在你面前的心愿。主，你的心意已经满足。主啊，虽然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去饶恕，或者还没有真正去用行动来表示，他们这个举手你就讨你的喜悦。主啊，你就喜悦他们。愿主你自己丰盛的恩典慈悲怜悯常常与众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也让我们凡到之处就带来上帝的恩典和饶恕，使你的名得荣耀。感谢赞美我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给你们，谢谢。